佛跟众生呢都是心，一个是悟的相，一个是迷的相啊。生跟佛呢都是现象，都是作用，体是一个，体上没有迷悟啊，就没有觉迷，相上有迷悟，因此心佛即众生，是三无差别，一二三，三二一啊，所以众生一定能成佛。为什么呢？心佛众生呢是一体的，就要把这三个分清楚，什么是佛，什么是心，什么是众生，我们把这三个搞清楚了，这修学就有了下手之处了。所谓心者，心有多种啊，曰肉团心，那现在身中啊，父母血气所生者是，这个心呢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心脏啊，我们这个身体里面的心脏，这个东西也叫心，这个心不管用的啊。这佛经里的讲这个心，不是说的这个心。曰缘虑心，缘虑心是思维想象的，能够思维想象的。现在人以为这是脑啊，思维想象的，即现今善恶顺利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，就是你能够思维，能够想象的，你把这个东西当作心，这也不是真心。第三呢，叫领知心啊，这才是真心。大师在此地说的简单，大乘经上说的心啊，就说的很多很多了啊，不止这三种啊，但是说的再多也不出这三个范围啊，不出这三个范围。所以说这三种呢，可以把经上讲的种种心呢也都包含了。临知是临明觉知，这是真心，是混千差而不乱，立三际以迷千。这第一句讲的是它不乱，第二句呢它不变，也就是我们常讲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来不去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这是真的，这一点不假的，明然独照，坐而不群，这两句是形容他独立的，他不会随任何境界转的，这是真心。我们有没有呢？有，个个人都有。有啊，你不知道啊。你用不用它呢？一天到晚都用它。你要睡觉做梦都用它。虽用它，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真心。你说冤枉不冤枉啊？天天用妄想心，用缘虑心，不晓得用真心。 那么这两句关系很大啊，秉燃独照，秉是火烧得很盛那个样子啊，在此地是比喻啊，我们的真心灵智啊，独立啊，不受任何干扰啊。这个事情世尊在楞严会上用了很长的一番开示啊，楞严经上很有名的十番显见。十番显见呢，就是解释这一句话啊，解释这八个字的当时波斯匿王听清楚了，他快乐得不得了啊！为什么呢？找到真正的自己了，原来真正自己不生不灭啊，生灭是幻象啊，轮回也是幻象啊，啊，真正把自己找到啊。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灵智心是什么呢？佛用最浅显的话为我们说出六根的根性。六根的根性呢，是真心，就是真如，就是本性。而六识啊，是妄心。六识是前面那个缘虑性，我们要把它辨别清楚啊。佛菩萨真心做主，缘虑心呢作用啊，好比说真心是主人，缘虑心是他的用人，佛菩萨自在了。我们凡夫呢，缘虑心当家，就是你家里用人当家，主人天用人摆布，可怜呐、啊，苦啊，这颠倒啊！这佛经常讲啊，迷惑颠倒，你迷在哪里？你颠倒在哪里？你不知道啊！佛为我们的一说出，我们晓得我们迷在哪里，我们哪里颠倒了，这才知道了。啊，所以佛教给阿难尊者，啊，楞严会上是阿难尊者当机，阿难尊者是代表我们大众啊，给阿难说就是给我们说，叫我们。舍识用根，舍识不是不要识了，那不要不行啊，那不要就不起作用了，那要啊，要他做用人呢、啊，不，我自己做主人啊，这才最对了，用根就是根是主人，所以教给我们。我们眼见色要用见性见，那是真的，你就会用真心吧，不要用眼识见呐、啊。识是什么呢？识有分别，识有执着，性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所以佛说，我们睁开眼睛，第一念呢是见性见啊，眼睛一张开，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外面东西照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还没起心，还没动念，所见外面的境界相。那叫实相啊，是平等相， 是清净相，是真实相。这第二个念就坏了，第二个念什么呢？你家奴才当家了，奴才呢分别啊，这个好那个不好，就有了分别，有了执着，那是缘虑心啊。所以我们自己当不了家了啊，第一念是主人，第二念呢奴才就当了家了，主人就不起作用了，这才有轮回，这才有生死，这才有无尽的苦难啊。啊，我们如果果然做到了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六根接触，六尘境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那就是佛菩萨，那就得大自在，那就是真正的解脱了。所以佛在经上常讲的凡夫被烦恼所系缚啊，啊，或者烦恼是绳索把你捆绑的不能自由啊，谁捆绑了你？没有人啊，就是你那个缘虑心啊，你的妄想心啊。啊，佛菩萨得大自在，妄想心呢变成他的受用，自受用，他受用啊，教化众生。要用妄想啊，不用妄想的话，那就是言语道断，心神出灭了，那怎么能叫众生呢？啊，所以众生说这是毛巾，佛也说嗯，这是毛巾。佛有没有执着呢？佛没有执着，佛是随顺你的执着而执着。哎，这就是佛他的是临知心做主，缘虑心起用啊。我们凡夫啊，是缘虑心做主，临知心不见了，没了，不是没了，是忘掉了啊。是虽然存在呀，没有人注意它，把它疏忽掉了，就是这么个情形。再生不增，再凡不减呐。啊，身是佛菩萨，佛菩萨没有加一点点。我们薄地凡夫乃至于地狱众生也没有缺少一点点，完全是平等的。诸佛菩萨就了，这个菩萨是大菩萨啊，明心见性的菩萨觉悟了。那么佛这是不得已给他起个名字，因为不起名字就不好说法了。在教学上啊，这个名相啊是教学的工具，它不是目的，是工具。目的达到了，这工具就不要了啊。这就是金刚经上讲的法上应时，何况非法啊。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是工具啊。所以觉悟给它起个名字叫心，叫心啊，真心本性，起个名字叫这个。迷了的时候呢叫它做实啊。这个经里面最后的这个养啊，众生迷之变成妄识啊，这是佛家的名词，叫它做识。法相唯识里面讲八识啊，八个识。 么由此可知，心是原来是一不是二啊，只是迷悟啊跟它起了个不同的名字啊，悟了叫心，是迷了叫识啊，这个识就是前面讲的缘律心啊，心性呢就是前面讲的灵知心啊，就这么回事情。因此佛即众生，佛就是觉悟的众生，众生即佛，众生是迷惑颠倒的佛，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啊，佛跟众生都是真心变现出来的相分，为迷悟之有见啊，故凡圣而迥异也。迷悟虽然是一体，但是你不知道是一体的时候，那个受用差别就很大啊。差别在哪里呢？众生呢是苦不堪言呐、这种苦我们大家亲身感受的啊，日子过得好辛苦啊，人人都苦，没有一个不苦啊！啊，我们贫穷人苦，你去问问富贵人，富贵人他有他的苦处，他比我们还苦。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贫穷人忧虑，忧虑什么呢？没饭吃了。没衣服穿呢，没房子住啊。富贵人比我们还要忧虑啊，忧虑什么？忧虑怕钱财贬值啊，怕房子被火烧掉啊，啊，怕遇到强盗土匪呀、他的忧虑比起贫穷人忧虑啊还要多，还要可怜，还要苦，没有一个不苦啊。人间苦，天上做了天王还苦。佛在经上讲，天王怕阿修罗抢他的位置，阿修罗也给他打仗啊，他也苦不堪言的。佛说六道都苦啊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要把苦的根源找出来啊，你就有苦。觉悟了了，觉悟了苦就没有了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，这是讲的事实真相。永嘉云，永嘉大师在正道歌上有这两句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梦是迷呀、迷的时候真的一点不假有六道轮回，悟了之后呢就没有了啊。那我们要问，悟了之后是不是轮回真的就没有了呢？不是的。你要认为悟了之后这个轮回真没有了，那你这个想法是错误的。轮回没有是在我们自己观念当中没有了。诸位要晓得这个道理，不是事没有了，是我心里头没有了。事上呢有轮回，我心里头没有轮回，那么我在轮回里面呢，嘿呀，就游戏神通了，就自由自在了，哎，想到哪一道就到哪一道，哎，想现什么身就现什么身， 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，你们在普门品里头念过啊，这叫游戏神通。我再举一个比喻给你说，一般人做梦不知道自己在做梦，所以在梦里面呢生烦恼啊。有一些人少数做梦的时候知道了，哎，我在做梦。那在做梦呢，就不妨继续再做下去。哎呀，快快乐乐的做下去，那个梦就不一样了。我说没有苦了吗？不是，他知道了，他觉悟了。觉悟之后啊，就是华严经上讲的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啊。当你迷而不觉的时候，离根是有妨碍，四根是有妨碍，样样都是障碍，那就苦了。悟了以后啊，四事无碍呀、啊，所以神通自在啊。神通，诸位也要搞清楚，绝对不是现在一般人观念当中啊。迷信的那些神通啊，不是这个佛经上讲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佛经通呢是通达，没有障碍，样样明了，样样清楚。神是神奇莫测，普通一般人常识想象不到的啊，他真的自在无碍，这个境界叫神通啊。所以神通的意思非常之广泛啊，非常的深远。那么既然如是，在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世界明月寂落，其土有佛号阿弥陀，今现在说法，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有。这就是净宗里头常讲的自性弥陀，唯心净土啊，这理事这才能够圆融，这才是事实真相啊。我们念佛人不能不知道啊，清楚了，明白了，我们这个念佛自自然然就不会怀疑了啊，心就清净，心就定下来了。在第四十二面有一首偈，大圆镜里觉贤爱，爱是尘埃，大圆镜比喻的真心本性，大是广大而没有边际，圆是圆满，这个镜是比喻，照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尽虚空遍法界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没有一样不清楚。这叫照见。所以，佛法的修持，到了高级的修学，不能用思维，不能用想象，不可以分别。换一句话说，圆律心啊，完全舍弃，纯利益真心，叫照见啊。落在思维里面，就有界限了，就不会圆满了。 你能够明白的是局部很小的一部分，所以佛法呢叫我们修定，定中的境界，这个定心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所以他的真心呢容易现前。定中啊是有境界的，就是十方世界过去现在未来都在定中看见，这个定要越深，见的境界就越广啊，那个境界叫限量境界，亲眼见的，那不是推测的，不是想象的，是亲眼所见的。所以定里头有境界，这个境界现前呢，不能分别，不能执着，一执着呢，你着魔了，一执着呢，你心就坏了，真心就没有了，妄心当家了。就着魔了啊！所以无论什么境界现前，佛在般若经上教给我们一个总纲领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通通不执着，这就对了。何况这些境界相，它是会变化的啊！为什么变化呢？因为他从心想生啊，一切众生那个妄想无量无边，千变万化啊，所以这个境界相啊，它不是一定的，它是会变的啊，都是幻象啊，不必去计较啊，不必去执着啊。第二句，碧藕花中有甚态啊，这是比喻，就像经上所讲的净极光通啊，所现的清净宝相，这是讲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状况啊。你在清净心之中啊，你能够见得到啊，能见到啊。底下两句，这是赞美西方世界环境的优美。底下一段，这个通常是法愿回向偈，这里面有一句很重要，我跟大家提醒，在第43面第一行，我今大皈依忏悔三业罪，这两句很要紧啊，这两句是这一篇关键的所在。怎么叫大皈依呢？我们真正发愿求生净土，这一念呢就是大皈依，无上的皈依。怎样忏悔三业罪呢？念佛。经上讲得很清楚，诚心诚意，也就是我们用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恭敬心念这句佛号，灭81劫生死重罪呀！念佛灭罪，这个效果功德之大，不可思议。诸位要是看这个莲池大师在《弥陀经》疏钞后面往生咒的那一部分，那个开始你就了解了。 他说得很透彻，引经据典，告诉我们念佛功德不可思议，所以一定要以真诚心求生西方。在四十四面，这是赞三宝里面的法宝，赞法宝，法宝是经典，佛现在不在世，我们唯一依靠修学的就是佛留下来的这些经典，法宝实难量啊，量是思量，难思量就是不可思议啊，真正不可思议，将宇宙人生的实相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，实在是难得，如来金口宣扬啊，这些经典是佛说的，龙宫海藏散天下啊，这是说当年世尊说法，大龙菩萨是一个有心人，他老人家把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都收藏在龙宫里面，龙宫的图书馆那才是最完全的，龙树菩萨曾经去参观过啊，见到佛所说的一切经啊，大方广佛华严经啊，有多大的分量呢？他告诉我们有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记啊，一似天下微尘品啊，这一部经要是拿出来我们整个地球都装不下，都容纳不下了啊！所以他从龙宫里面带出来这个华严经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个本子，这本叫下本啊，下本是华严经的大纲啊，不是全经啊，大纲啊，十万计啊，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本啊，全本在龙宫里面呢，我们这个世间人受不了，太大太大了啊，这赞叹他觉者宋朗罕，这是唯有真正觉悟的人才欢喜接受啊，才肯去读他了，这个读他真正觉悟的人啊，真正聪明人啊。下面呢，这是赞叹我们世间对这个经典的宝贵，玉箸匣条经写字啊，对这个经典看到非常珍重，把它当作珍宝来看待啊，玉箸，从前这个经典是卷子，像我们像画画的卷子，卷当中这个箸是玉的呀，匣条是卷的啊，这丝制品的卷的，用金粉写在这个卷上，这是对于这个经典的宝贵呀。四排秋雁成行啊，这一句是形容书法的精美啊，写得非常精美啊，一行一行整整齐齐啊，赞叹了这经卷啊之美，谢应三藏取来堂啊，就是过去这个是用玄奘大师所代表了 啊，三藏取经大家是知道的啊，玄奘大师到印度把这个佛经呢带到我们中国来啊，那个时候是唐朝，万古为佛呀，流通万世，广利众生，这是这个意思。幕后有一段这个开示啊，是大师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。这几句话在第四十六面最后两个字看起，愿如日月灯，光明啊，日是光明的，月是光明的，灯也是光明的，用三个比喻，无所不照啊，日照白天，月照晚上，日月照不到的灯可以照到，这就通通都照到了，所以用日月灯啊，叫光明遍照啊，一光照诸见分明。这个日月灯呢，就是比喻佛所说的经教，我们唯有得到佛的经教，就像得到日月灯的光明，我们把人生，我们把世界，我们把宇宙的真相呢，这才慢慢的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行者方能大前进啊，我们修行人才能达到我们理想的愿望啊，达到我们修学的目标。是以念佛之人，若不发愿往生，纵有功恨，亦成虚设，亦不顺佛故。这句话非常要紧，所以这个法门真心切愿老实念佛，如果没有愿，佛念得再好也不能往生，不能往生那就是不顺佛愿。佛的愿望是希望我们快快升到极乐世界，佛对我们的教导也是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。如果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有所贪念，还不愿意专心一意求生净土，这是违背了佛的希望，违背了佛的教导。这是我们不可不知道的啊！真正明白了，当然我们会顺佛的愿望，顺佛的教导，不辜负佛菩萨对我们大恩大德。